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这堂课哈。这一堂在谈合宜的情哈，其实是要跟我们来谈有关于这个你如何寻找你的这个配偶的问题哈。可能有人觉得啊，这个谈这个好像有点早哈，但其实对各位来讲应该不早了，因为最近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大学毕业都结婚了。你现在离大学毕业还多久？20年哦。哇塞，你还好吗？啊，剩几年？就6年而已耶，很长吗？不长啊。哦，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哦，应该要早点来去思考这些问题哈。那一般来讲哈，我们在讲到这个我们一个婚姻哈，大概有的几个元素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大概看一看。第一个哈，首先情欲。这几天我们在谈雅各书都有谈到哦，其实这个私欲情欲这个部分哦，你不能说它好或者不好，它本来就是存在的，而且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好，这要了解。所以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哈，就是单身的状况，在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什么情况之下单身是圣经所鼓励的，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为福音的缘故，就像保罗自己跟这个耶稣，但是耶稣也讲过，为着天国自阉，就是说哈，你为着天国而牺牲了自己的情欲，哈，牺牲了自己的这种肉体的需求，这个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好，所以哈，这个选项是存在的。但事实上在耶稣的讲论当中也告诉我们，有些人他是生来就是阉人的，就是说他与生俱来在这个情欲或者在需求肉体的需求上就是不存在的，那这种人是自由的。那也有一些人他是自己愿意这样做的。那到今天来单身这件事情啊，其实很多人是为着什么？为着自己的自己认为这样比较好，认为能够过一个单身的生活，可以不要被人家打扰。这个齁，我这次齁比较可惜，是我本来就是在一些的资料收集上做了一些功夫齁，可是来之前这个电脑坏了，所以就没办法啦。齁，那个就只好用我的印象跟大家去做分享齁。在这几年啊，在这10年内齁，日本人啊，这个日本人在做这方面研究齁，他们做得很早，做得很细。那其实台湾人在做这部分研究，往往都是跟随着日本人的这个脚步，在进一步的，人家日本是这样，那我们怎样呢？哦，在日本人他们在这10年内哈，这种结婚这件事情哈，欲望，因为我们大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哈，保罗也讲嘛，说其实如果为着避免淫乱的缘故，男人应当有自己的妻子，然后女人应当有自己的丈夫，好，这个是不要去否认的事实。各位，难道你没有情欲吗？有嘛，对不对？好，这个我们不要去否认它。那但是哈，这10年来哈，在日本人啊，以前是不少的单身女性，适婚年龄过了之后，不少的单身女性。但是现在哈，这个时代啊，竟然变了，变成是这个很多的男人哈，他不想结婚。那当然，这个有很多社会因素造成的。那所以哈，后来啊，最近提出了，这个日本人对这个的女生哈，对于择偶，变成一个从以前的叫做三高，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很早就都知道的。然后后来变成，什么三低，然后现在变成是一个，四低一不求。你知道这都在讲什么吗？这个三高，我想大概知道嘛，对不对？高学历、高这个什么收入，还有一个身高，对对对对，哦，这种三高。但是，这10年来的变化哈，后来啊，就是这三个低也没有关系的，你知道吗？这是女人哦，女人的择偶条件哦，不是在讲男人哦。为什么？因为社会变化了，女人已经渐渐在各种的条件上渐渐的超越男性哦。然后呢，到最近来还不止三低， 这个四 D 哈、哦，跟前面这个已经不太一样了。那我已经记不起来那四个 D 是什么，但是其中一个叫做什么？你听起来觉得很好笑，怎么会这样？他说哈、哦，低依赖。什么叫低依赖？就是说哈、哦，女生现在找这个这个丈夫的条件就是哈、哦，我老公不要太依赖我。各位弟兄，你们听了有什么感觉？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受伤，对不对？有一点，对不对？这代表什么？但我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从三年前哈、哦，台湾的男性的这个学历，平均学历已经低于女性了。你相信吗？啊，这就是事实，这是台湾自己做出来的统计哦。所以各位弟兄、各位姐妹，我们哈、哦、在听这一堂课的时候，我希望你稍微怎么讲呢？放下你以前的一些观点好吗？现在女孩子哦也越来越高了，不是吗？哦，身高也越来越高。那比较矮的男生真的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好像不太，其实那个没有那么重要了，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要上这一堂课哈？因为这一堂课哈，其实我们要谈的是这一块，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我得先稍微把旁边的东西排除一下哈。在这个圣经当中哈，这个东西啊，如果从欲望哈直接跳到性行为，这个叫做苟合或者淫乱。哎呀，这字都已经不会写了，不好意思啊，好，大概这样就好了，好不好？苟合跟淫乱哈，其实在圣经当中，它大概是两种的两种在性上面的问题。大概苟合哈，它在谈的是用性作为交易的筹码。用性作为交易的筹码，好，那这个淫乱的部分呢，就是性的混乱，就是说哈，哎呀，随便呐、啊，它可以混杂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个部分啊，如果啊产生了情感之后，就直接跳到性行为，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叫做婚前的性行为。好，对不对？那这两个东西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因为它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步骤，叫做婚姻。你从爱要得到适当的这种性关系、性行为，这个是要在婚姻的里面才可以拥有的。如果在婚姻之外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你觉得它是你理想、你想追求的东西吗？好、哦，这个我在这地方也得讲一件事情哦。其实我并不愿意去讨论或者是问大家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但根据去年的研究，台湾的调查，我们的高三的女学生，不是讲男学生，哦，女学生已经有性行为的比例超过13%以上。13%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大概8个人就有一个人。这个是整个社会的现象，高三女生哦，高三哦。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在座有几个人？我们有一百一十几个学员。如果你要照这个比例算，很恐怖你知道吗？但是我愿意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很愿意洁身自爱，愿意按照神的道理而行。但是我也如果有一些人在这部分已经有一些状况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去用圣经的道理去思想这件事情。哦，这个婚前的性行为或者是淫乱、苟合这些事情哦，这个我们知道这并不合乎圣经道理。虽然这个世界上是接受的，但这不是我们能够接受的。那在圣经的教训哈，因为明天因为后天有这个圣餐礼，所以在这地方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已经发生这些事情的人，哦，那请你暂时不要领圣餐，你应该有机会回去好好的找你的注目传道，或者是你们教会一些你能够信任的这些教会的带领者，哦，辅导人员，跟他们好好聊一聊，看该怎么办。那原则上哈，如果是在这个婚前性行为的状况，那原则上就是赶紧，很简单讲啊，赶紧结婚啊，不要谈那么多，赶紧结婚。好、哦，那如果他不是教会的人， 那你得赶快把他带进教会来。哦，在你可以弥补的范围内去弥补。但如果是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你都要记得，你都要记得，那你会受到一些的限制，或者说你会有一些可能跟神之间关系的不好，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是你得为你的行为付出责任的。不过在圣经里面告诉你一件事，我们齁，不要故意一直的去犯错。我们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齁，应该在，我看一下哈，我的希伯来书第十章齁，第十章的26节，这里跟你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个地方哦，讲到那个故意犯罪这件事情哦，什么叫做故意？这个故意哈，它在原文上它主要的意思是说，你心甘情愿的，心甘情愿的，你愿意沉沦在其中，你不愿意自拔的。如果你是这种状况哦，没有赎罪祭。那如果你犯了错，但你愿意悔改，你也愿意不再犯罪，就像耶稣对那个淫妇所讲的，既然还没有人定你罪，那离开，但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哈，这个是先维持住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你以后再跟神慢慢算，但现在至少你要愿意回头，好，这个是在这地方跟大家提醒一下。那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主要的焦点，那在这个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主要焦点哈，就是怎么样从我们的需求一直能够进到婚姻来。好，那而且哦，我们得必须正视婚姻之后会有这三种状况，对不对？在即便你在教会里面看都会有这些状况，那这些状况之间的关系哦，其实会跟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一个你在寻找伴侣的这个过程的一些东西是有关系的。我们回到需求面来谈，为什么我们需要寻找结婚的对象？除了性的需求之外呢？你只是为了性的需求吗？请说。为什么？为什么需要结婚的对象？好，我们来看圣经嘛，圣经是我们的终极答案嘛，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结婚的案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18节，创世纪二章18节，这里面怎么写的？啊，创世纪第二章18节怎么写的？要干嘛？结婚要干嘛？配偶要干嘛？啊？大声一点。帮助，对。在这个地方哦，我们要搞清楚哦。男生，你老婆是来帮你的。你老婆是来帮你的。所以哦，你老婆不是拿来，不是来给你骂的，不是给你这个践踏的。好吗？那但是哦，各位姐妹齁，我们也不要想说，哎呦，那怎么搞了半天我们好像是为别人而生活齁，其实不是啦，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搞清楚，配偶在这个地方他的用字齁，他用的其实他应该在讲的并没有这个性别的问题齁，他在讲的说这个地方的配偶他用的是阳性的名词，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谈的是人独居不好，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帮助他。所以其实齁，在伊甸园当中的这一对婚姻齁，谁大谁小，其实圣经并没有大小的问题，你知道吗？在这里齁，我们看第22节，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句话齁，它其实如果用我们现在比较更准确一点的讲法，应该说齁，这是从我的骨头当中分出来的骨头，从我的肉当中拿出来的肉，所以这是两个存在了，虽然它是从同一个开始的，但却是两个个体的存在。而且呢，这个24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请问一下哦， 成为一体啊，那还有大小的问题吗？还有尊卑之分吗？你的手指头比较尊贵，还是你的脚趾头比较尊贵？应该一样吧，因为都是你的一部分，不是吗？对不对？一体的观点就没有尊贵跟不尊贵的问题。好，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得先了解一下这个结婚的目的哈。神在当初就是因为看你一个人很可怜，你知道吗？所以哈，找个人来帮你啊。那两个人在一起要怎么样？就是互相帮忙，从两个个体变成一体。那一体就是以后你们两个是从耶稣所讲的是不可再分开的，对不对？是不可再分开的。那在这当中你们就得一起面对很多问题啦。所以哈，什么人是你要寻找的呢？我们看看哈，这过程当中神怎么带领这个亚当哈。我们看第十九节，其实十八节呢，神就已经想好了说，我要造个配偶帮助他。可是哈，十九节开始啊，神这个叫所有的，神让所有的这个走兽、飞鸟都到那个人的面前，然后给他看。那这个人呢，就为那一个动物取了个名字。然后呢，看之后，二十节写说，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但是下面那一句讲什么？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哦。所以这个动作的目的在哪里？这个动作的目的是神要让那个亚当哈，从其中找找看有没有配偶。这个地方那个遇见哈，不是说恰巧遇到，不是哦。这个字啊，在其他地方用的是寻找，好吗？这个字的意思是寻找。所以哈，亚当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找了半天，能找到自己的帮助者吗？为什么不行？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认真去想的，哪一些人才适合你，哪一些人才适合你的问题。身高比你高的就一定适合你吗？学历比你高的就一定适合你吗？薪水比你高的就适合你吗？应该这些都不是标准答案才对，对不对？那怎么样你才能够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人呢？好，那所以哈，我们今天就是要去谈一谈，在这个地方哈，神让亚当能够这样子去做这件事情，去思考，去看一看，哦，原来万物中并没有适合我的。这个时候，神才为他造了一个女人，让他知道说，这个才是适合我的，因为他是从我出来的。什么叫从我出来的？这跟其他动物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就是在一般我们在讲择偶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叫做同质性。然后刚刚我们所讲的帮助，就会跑出另外一个重点，叫做互补性。所以在你寻找适合你的人的时候，需要这两点。不是其他的这个野兽就可以哦，必须要跟你同质啊。然后呢，再来呢，他却能够帮助你啊。什么人可以帮助你？你需不需要一个很高的人？他需不需要一个跟他差不多高的人来帮助他？如果我要拿这个一个高的东西的时候，应该不太需要啊，我就已经很高啦。不需要你啊，是不是？但是如果是一个矮的人呢，要拿一个高的东西，当然就需要另外一个高的人帮他了嘛。这个叫做帮助。所以对那个矮的人来讲的帮助是什么？因为他的身高比我高，虽然我们两个不一样哦，但是我们却能够有这个好的互补。好，所以我想我们大家也玩过很多的游戏，或看过一些的游戏，例如说哈，叫你把那个眼睛，一个人把眼睛蒙起来，然后要背着另外一个人，然后呢要听上面被背的那一个人讲说，往左往右，那底下那一个人要走来比赛，对不对？这在讲什么？这在讲两个人之间的互补性。当然啦，这个是一般团体游戏用到这些的时候，它的目标是要让人去体会两个人的信任感。 但是这个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它是很常见的事啊，对不对？那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同质性？目标一样，还有呢，语言一样，这样明白吗？这样明白，在婚姻当中你要寻找对象的时候，这个同质性的意义是什么了吗？哦，你的目标要一样啊，然后呢，要能沟通啊，那互补呢，就是在能力上的差距，没有关系，能力有差距是没有关系的，甚至正是因为能力有差距，所以你们两个才互相需要，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一对好的这个夫妻，他们大概必须这两项都要兼具，而且要一直都有这样子的这个关系，才能够维持一个好的婚姻。但是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婚姻当中有一些不幸福的，当然不幸福的原因有很多种啊，有些是外来的一些影响，有的时候是他们本来在这些的条件上面就是没有准备好，才会产生问题啊。那所以在这个我们在谈这个寻找婚姻的这个对象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我们就好好来想一想所谓的同质性跟互补性它的意义要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时间，还有应该说未来的这个十年左右你得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未来十年，因为我们的平均年龄虽然现在台湾人的平均结婚年龄已经是31点几的样子吧，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到35岁结婚好像都还蛮正常的啦，但是你想一想，如果用生理的角度来看，其实现在的人我们的身体的准备大概在25岁以前老早已经充足了，但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经历的关系，所以就是我们所经过的一些事情，我们现在社会的状态，所以可能25岁的时候要你结婚在各种的条件上好像有点弱。为什么？现在男生你读书要读到几岁啊？我们先不要讲那个延毕啦或者是被当的情况好不好？现在感觉起来啦好像你要比较满意一点，好像应该要至少要读完硕班吧，好像啊，那因为现实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如此，但这个问题已经正在改善中，因为其实这是不合理的，我只能说这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现在社会最近的问题会这么严重，就是这些不合理的事情造成的。但是这些不合理的事情谁造成的？是我们造成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社会正在承担这样的苦果。有一个研究报告这样说根据在这个调查在这个适婚的年龄的女性跟适婚年龄的女性来询问发现认为说他们要寻找的配偶跟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的年的月收入大概要在多少钱才觉得适合，才觉得应该可以养得起这个家，你们猜猜到多少钱？大部分的人都说要到8万，两个人的薪水加起来8万，两个人那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现在这个硕士班的毕业学生进入职场第一份工作的平均薪水是多少？啊？23000左右。那你知道吗？现在要达到4万块或者到5万块之间的薪资的平均年龄大概在多少？在35岁以前达得到的人不会超过一半。那意思是什么？各位姐妹们，你们如果想要寻找那个超过5万块以上的月薪啊，你可能要从35岁以上找起，你知道吗？这样明白这个调查的意思吗？各位弟兄，如果你35岁以前赚不到5万块，好像行情不会很好呢。 这个是现在社会的一个调查。其实这正是我们应该去认真思考的问题啦，这正是我们应该去突破的问题。我今天在谈的这个部分哈，刚刚我为什么要去谈日本人他的状况？不要忘记了，现在的日本人的女孩子啊，她在这一点上面哈，这个老早已经抛开了所谓的高薪这件事情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些的要求哈，导致了很多的年轻男性，算了，我还是不要结婚好了。那所以，如果当年轻男性不想结婚的时候，那年轻女性有得结婚吗？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变成是一个僵局，只是这个僵局跟以前的状况不太一样了。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哦，我们得去思考一下，你要追求什么东西啊？你要追求什么东西啊？如果哈，你要用这个其实我不是在批评我们的长辈们啊，但我们的长辈们可能一直在告诉你这样子的观点嘛，对不对？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在经济状况上面跟我们可以让我们觉得安心的嘛，对不对？所以至少要怎样？至少要有房子。你知道房子是什么意思吗？在现在的台湾，跟我们的生长在北部嘛，对不对？我们先不要管天龙国以外的地方，我们看天龙国就好了。因为你大家，你们要以后生活想要出离开天龙国吗？我想大部分人是不愿意的，对不对？那你知不知道，在这里生活，买一间房子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个电视告诉你说20年那个不吃不喝嘛，对不对？那如果要吃喝嘞？要吃喝哈，应该是50年，对啦，我的评估也是50年呢。那怎么办？那车子，哎呦，不要忘记了呢。那以后还有儿子的时候怎么办？那还要不要人家活下去啊？这不是逼人上绝路吗？啊，这个就是社会现实啊。所以哈，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总是要秉持这样的观点，那你在寻找对象的这一块会有很大的问题。那但是哦，也有一些人哦，相当的浪漫，就跟你讲说，哎呀，你只要哦能够有了情哦，只要有爱情，那些都可以丢掉，对不对？只要有爱情，那些都可以丢掉，对不对？对啦，在没有结婚前哦，我们都可以不要谈那些啊。但是当你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当你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状况的话，其实婚姻很难是幸福的，不往这个方向走的可能性太低了。但是那就请问一下，要多少钱才幸福？刚刚我们讲嘛，调查是告诉你应该要8万嘛，对不对？但是那个难度太高了，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掉进这个陷阱里面了，我们就会认为钱是关键因素，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一想，那不然应该还是找一个有钱一点的、啊、但是找一个有钱一点的，你知不知道难度有多高？我们再来算另外一个数字好不好？一般、哦、我们大概适婚的这种对象、哦、大约在上下，我们用平均值来算啊，大约在上下3岁左右啦。那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说各位你们能结婚的对象大概就是今年现在这个时候正在参加学生联恩会的弟兄姐妹们，这样明白吗？从国一到高三班啊，我们先假设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range。 你知道这样有多少人？你算一下，我们这里有110个人嘛，齁，报到的是120个人嘛。那我们啊，在这个报名资料啊，应该有140个人嘛。那如果按照这个全北区的汇集来统计，我估计啦，搞不好到160都有机会啦。好，我们算最宽的，我们大概算150，这样比较好算齁。150，那6个年龄层是900人嘛，对不对？那900人啊，那北区齁、哦、大约占我们这真耶稣教会人数的1/4到1/3齁、哦。因为大人是1/3没有错，但是年就是未成年的应该是没有那么高，你算1/4就好了。 也就是什么？全真耶稣教会适婚年龄，就是跟你是适婚年龄的，有3600人，这样会算吗？很多哦，对不对？等一下，先除以2好吗？因为我们真耶稣教会没有接受同性婚姻哦，知道吗？先除以2，剩下多少？1000，哎，对吧？1750是不是？好，1800，好，算1800好了。好，1800，看起来也不少，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谈另外一件事情，那你先把这个数字记住哦。我们的机会是1800哦。好，再来哈、哦，如果今天哦，有人问你说，哎，那个某某人啊，我想要帮你这个，假设婚介有一天来找你说，哎，我想要帮你介绍对象哦，哎，请问你想要找什么样子的人啊？你希望你结婚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我想哦，我们大概就会开一连串的条件了。其实哦，每次我在帮我们的青年哦，在这个就是帮他协助他寻找对象的时候，我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啊、我通常都会问啊，哎，请问一下哈、哦，啊，你有什么条件吗？因为他来找我，其实我不喜欢帮人家介绍，那所以这个我也不会主动。通常就是这个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说，哎，传道可不可以帮忙哦，帮我们找找看有没有适当的对象？我说哦，这样子哦，那你先告诉我你要什么样子的对象，你先开个条件吧。你知道吗？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每次找传道的时候都说啊，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条件，没有条件，只要吼、哦、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就好了。真的吗？那机会很高不是吗？很多人呢、欸。但是哦，这个都随便说说的啦。然后所以哦，我通常就是这样，我就会说哦，这样子哦。那哎，你心中有没有人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传道，你帮我介绍，你帮我介绍。这样子哦，好，这样哦。哎，那个某某人你认不认识？你觉得他怎么样？哦，不行啊，不行不行，我跟他太熟了。那个哦，哎，讲一大堆啦。我说你还说没有条件。怎样？他不是真耶稣教会信徒吗？他未婚啊，他应该也在你合适的这个年龄层内啊。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哦，没有啦。我说好啦，不要讲那么多啦，还是乖乖坐下来把你的条件列出来。然后就开始列，哇，这一列就不得了了。我想哦，现在给你列，你会列多少个条件？我不知道，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哎，请问一下哈、哦，如果啊。你要找一个人，你觉得这一项条件很重要的时候啊，通常你会找他的 PR 值在多少的人，理解吗？就是说在100个人里面，他是站在哪一个位置上的？你我想哦，假设我要找一个很漂亮的，各位弟兄姐妹，你希望他是50%那个位置，还是90%以上的那个位置？你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每一个条件哦，如果你要找的是前10%。那你知道吗？当你有三个条件的时候，结果是什么样？你还有对象吗？剩几个？那就只剩两个了呢，千分之一啊。因为你假设你有三个条件，我要他长得又高，然后又帅，家里又有钱，就是三个条件就好了。我们不要讲太高哦，我只要求90分以上的，就是前10% 的就好了。那一筛选下来，你就剩两个人了，好吗？啊，你以为这样很好找吗？你这样明白吗？我现在要跟你谈的就是，当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自己？有些东西哦，坦白讲啦，到这个时候来哈、哦，通常我就会反问他一句：那请问一下，如果拥有你要的这个条件的人，为什么要选你？有没有打击到你的信心？有没有打击到你的自信心？对，我现在正在打击你的自信心。我希望你不要太自以为是，好吗？你老是要讲别人，你老是要挑别人，你怎么不看一看你自己？这个俗话讲得很难听啊，那我们就不要讲那个什么什么照镜子的那一种的，那个实在是有点难听啊。但是事实如此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在告诉大家说，我个人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哦，我们应该 认真的想一想。但是哦，如果在这个地方啊，你稍微放宽一点，你放到好，你这样明白吗？假设我们只要前30%的，也不差嘛，有70分嘛，还不差嘛，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好像状况还好不少哦。是啊，但是哦，你知道有一个更快的方法是什么吗？就是哦，把这个地方啊直接擦掉。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所以我通常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这样子好不好？你刚刚列了10个条件、20个条件都没有关系，现在请你选一个条件出来，你觉得绝对必要的条件就好，绝对必要的。其实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很多事情会好解决很多，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谈的，我们先不管你这个外面的人到底长得怎么样了、啊，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在教会里，好吗？哦，因为这个说实在的哈、哦，我们如果寻找跟你不同信仰的人，这个我们已经讲很多了啦。他后面会造成不幸福的婚姻的机会太高了，基本上很难有幸福的机会，因为他跟你有太多的差异，他跟你在目标还有沟通的能力上有极大的差异。你要跟他谈什么祷告，多说的，你知道吗？是不是？你说没有关系，我们有神可以靠，哪一个？观音还是那个地藏王菩萨？你要靠哪一个？这怎么沟通啊？对不对？还天国嘞？他要跟你去天国吗？那这样子你的婚姻怎么办？那你对孩子的教养怎么办？所以齁，我们今天不谈那个部分了，我们谈的是在教会内，当你认同在同一个信仰内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回来读一个经节，还是读一个我们熟悉的经节，哥林多后书的6章14节。哥林多后书6章14节这句话哈、哦，我们常常啊以为他在跟你谈的是不要跟那个不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结婚，对不对？其实哦，你如果认真的看前后文，这句话的意思不应该只是如此，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应用啦。但是哦，在这地方跟你谈哦，他前面后面在跟你谈的是什么？在谈的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呢，他在谈的是什么？在谈的是你如果齁、哦、跟你信仰目标不同的人在一起，那你就很难达到这样的结果。所以今天即便在真耶稣教会里，你认为所有的人他的信仰的价值，他对信仰的认识都跟你一样吗？都一样吗？其实是有落差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得明白这一点。但是你说有落差它就一定错吗？你喜欢每天晚上都能够到教会走走，即便去那里睡觉也没关系，但是有的人就觉得我不想啊。那如果你们两个结婚了会怎么样？会很辛苦啊，对不对？很多事情是这样子的，它有它的落差，那怎么办呢？所以齁、哦、在这地方告诉你，信跟不信的不要同父一二，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你要去分辨一下，诶，他在他的价值观，他的目标是不是跟你一样。所以今天哦，当我们为什么其实我们在大专的工作当中哦，也会鼓励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多参加教会的侍奉，原因就在这里啦。因为哦，多参加侍奉你才有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更多别人的价值观目标。好、哦、所以齁、哦、第一个哦，你第一个在所谓有的现在有些人就会讲说，啊，传道我要找那个信仰好的。那请问什么叫信仰好？哈，这个定义好难哦，你知道吗？每一个人信仰好的定义都不太一样啊，不是吗？所以你得想一想什么叫做信仰好。 那你怎么样可以看到你觉得信仰好的人？你每天蹲在家里，你会不会看到？你每天这个上网，这个打线上游戏，你会不会看到那个你觉得信仰好的同龄？哎，不是不可能啊，有可能啊。我现在在谈几率问题而已哈，这不是告诉你不可能，有可能的。但是最容易在哪里找到？在教会，而且呢，你会觉得他的信仰好，大约就是他会跟你有差不多的侍奉习惯，或者是侍奉的场所，不是吗？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嘛，吼！你不要去那个山顶上说我要抓鱼嘛，这个太为难人了，你这个不能老是这样子考验神嘛，对不对？哦，所以你要想一想哦，你要到哪里去找适合的？那除此之外，好，我们第一个在信仰上的考量，这个当然是要考量的事啊。但再来呢，再来哦，你不得不去考虑到很现实的生活问题啦。这个生活哦，那这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婚前辅导，也不是那个在大专里面谈这个谈那个叫什么择偶的问题，我们现在在高中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哦，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大概你需要考虑到的那个事情还没有那么多啦，哦，因为还有一点距离。但至少哦，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应该反过来从不幸福的婚姻当中得到教训。在不幸福的婚姻当中，哈，那个在圣经里面哦，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在创世纪，应该是二十九章吧，哈，那个雅各有没有？雅各娶两个老婆，对不对？那这个你先不要去管雅各为什么娶两个老婆，因为这个你不能怪他啦，这是他岳父太奸诈了哈，他被玩弄了。但是哈，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喜欢拉结？圣经怎么写的？哇，因为他的眼睛有神嘛，那个利亚的眼睛无神嘛，然后拉结长得这个俊美嘛，对不对？可是哦，时间没有过很久哦，他这个过了七年之后，他一次娶了两个嘛，对不对？那娶了两个之后呢，那利亚连续生了四个孩子，所以大约多久？大约四年呐。好，我们不用算太久，大约四年。四年后齁，有一次拉结这样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怀孕？雅各就很生气。如果齁这是拉结第一次讲，你觉得雅各会不会生气？他为了爱拉结齁，他可以工作14年毫不反悔呢。这样的男人好不好？不错啦，不要再闲了啦，对不对？但是竟然他生气了，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耶和华，又不是我。那但是拉结怎么样？拉结还是继续闹啊。你想哦，在拉结跟这个雅各的感情上啊，这个会怎么发展？其实圣经已经告诉你答案了。最后当他们都死掉的时候，拉结最先死。拉结死了之后葬在哪里？葬在伯利恒的以法他。然后呢，雅各葬在哪里？葬在希伯伦的祖传的墓地里。然后利亚呢？利亚跟他葬在一起。你这样能够明白其中的变化吗？利亚在一开始并不是受到雅各的喜欢的。那为什么会如此？你看哦，拉结跟利亚两个人的那个差别在哪里？我想哦，雅各不是一个坏人呐，因为你从圣经来看，他不应该是一个坏人，他应该是个好人。但是换成是你，会闹脾气，你会开心吗？啊，那个利亚呢，虽然知道自己不得宠哦，但是哦，你看他每次生儿子的时候赞美神呢。你这样明白吗？明白那个差异在哪里吗？所以你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叫做性格。在我们很多的相处当中，这个是你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性格。我还记得齁，我的奶奶齁，我的奶奶她在我还没有结婚之前齁， 他一直跟我讲说，哎呀，你哦不要想那么多啦，你哦就找一个跟你个性相处的来的就好了啦。那时候我就觉得这要求也太低了吧，但是经过了一些的过程之后，我就知道他讲的是有道理的，我就知道他讲的是有道理的。到了最后你会发现，嗯，性格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为什么？因为性格会决定后来你们能不能沟通哦。如果哦，他在性格上面跟你是不能相容的啊，你会有很大的麻烦，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我们同质性上面要去思考的事情。虽然呢，哈，有些人说，哎呀，可是一边呢，这个性子很急，然后一边性子很慢，这样可以两个人可以互相的牵引嘛，对不对？让快的人慢好慢一点，让慢的人快一点，那你觉得会怎样？我跟你讲，你儿子啊会被撕裂成两半，对不对？你儿子会被撕裂成两半，很辛苦哎，你知道吗？你确定快的会慢一点，慢的会快一点吗？有啦，不是没有，但那在必须要在能沟通的情况之下才会产生。所以很多的东西齁，你不要把能力跟这个就是能力上的互补跟同跟这个性格上面的同质性齁把它混淆了。刚刚目标这个部分我们老早谈过了，那剩下就是能力跟这个性格上面的问题咯。那剩下的条件，例如说家庭的生活状态，坦白讲齁，我觉得这个通常不是幸福或者不幸福的原因，通常是你们两个能不能有共识，能不能接受啦。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现在齁，你们可以开始慢慢的去观察，在你的周围有没有让你觉得跟他相处起来是舒服的，而且呢他跟你的很多的观念是会互通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是鼓励你开始跟他谈恋爱哦，先讲清楚哦。为什么这一张图的顺序是这样子？其实哦，人和人之间会渐渐的形成情感，这是正常的。当你越来越认识他的时候，这个我们姑且不论叫不叫交往啊，哦，因为有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思考这样子而已。但是哦，要到爱啊，你知道吗？爱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这个礼拜都在学爱，对不对？你要知道讲爱这个字有多沉重，你知道吗？你要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什么叫做爱？就是能够舍己，能够顺服啊。你想一想，值得吗？我为了这个人我要牺牲我所有一切，我为了这个人他讲什么我都要听。你有没有办法下这个决心？如果有的话你才进入婚姻好吗？如果在这之前呢，这种情感是存在的，那但必须要好好的去沟通。所以齁，合宜的情啊并不是在感觉上好吗？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常常教导你的是什么？感觉对了就好啦，对不对？啊，感觉没有咧啊就离婚啊，后半段是你能接受的吗？我跟你讲，这不合圣经啊，知道吗？离婚是不合圣经的，特别是什么为了个性不合而离婚，这个绝对是不合圣经的好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得去想一想，那很多东西如果我们要避免走到这边来，那你前面这一块你要先做好功课啊。所以齁，当你渐渐的开始有你欣赏的对象的时候，你有开始有欣赏的对象的时候，不妨齁找一些你能信任的人，跟他一起分享一下，让他来为你稍微分析一下你想的到底对不对。因为在我们的我当然了，有些人你会信任你的父母啦齁，有些人你可能信任你的同窗好友，但我建议大家最早是找你这个教会里的你比较认同的这些重要教育老师，或者是以后你在团契的时候的辅导大哥大姐这些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对你的认识啊还蛮客观的。有的时候你的家人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客观，但这些人应该还蛮客观的，而且这些人大概也认识你所欣赏的对象。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应该比较有机会帮得到你哦。但你先不要一头栽进去，因为如果当你一头栽进去的时候，万一 万一不成，那有的时候你已经投入了太多的感情，那会很痛苦。哦，所以合宜的感情哦，如果我们从圣经这样来思想，其实它应该是有道理的，它应该是按照实际的信仰还有实际的生活的需要来做统合的考量的。所以这堂课哦，目标就是希望在我们现在开始对这个部分其实是有需求的啦，坦白讲不是没有需求的，在你有需求的时候，希望你不要这个不小心掉进了这个电视里面的那些情节里面去。电视里那些情节只是演戏，只是赚你的钱的，好吗？基本上它很难带来给你幸福，所以我们不要太容易的相信或者接受那些的讯息。其实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它有圣经的根据，并且也有生活的实际的这种体验哦，所以应该是可以让大家做一点参考。希望这堂课对大家有帮助哦。那当然了，我知道也许有一些人在现在你已经有在情感上一些交往的状态，也许你在交往的是不是教会的信徒，那我会建议你赶紧把他带来教会吧。如果哦，这个人啊在跟你在一起之前哦，他都不愿意来接触你所认同的东西，那你怎么能够期望将来他会跟你在一起以后会来接触教会呢？你认同教会嘛，不然你不会在这里啊。那你既然认同教会啊，这个人他不肯跟你有共同的想法，你不试看看吗？如果他不要，我想你应该决定一下吧，要他还是要你的信仰呢？这样明白吗？哦，你也不要觉得害羞啊，带到教会来人家都知道我在跟他交往，哎呦，那你多带几个不就好了吗？哎，我不是叫你多交往几个哦，我是叫你一次多带几个人来不就好了吗？难度没有很高好吗？甚至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托你的好朋友帮帮忙嘛，是不是？但是记得要保守你自己，不要过度的投入你的情感。那如果是在教会里的呢，那感谢主，但也不要这个不小心这个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更要认真的去思考一下他真的适合你吗？因为你还有一点时间，你不是没有，你不是已经30岁了，不是你已经35岁了，你现在才17岁而已，所以不用着急，慢慢看，慢慢的了解，慢慢的沟通，哦，最少可以让你将来减少很多后悔的机会。好，那我们这堂课大概就上到这个地方，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们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